在过去，我想两三个月，过去的两个月，接下来这一月份、二月份，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成长的一生。我们讲到成长真的是令人喜悦的一件事情。成长呢，用一个简单的话来描述，就是说你以前你靠着你里面的这个生命，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到了，对吧？以前的软弱被强壮所取代，所以对基督徒的一生来讲都应该是成长的一生。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啊，重生得救的那一时候都有一种非常大的兴奋在里头。我记得我以前的看法就是说，就是我没信主之前，我一生当中我都是靠自己，过去的那个时候20多年都是靠自己，但是今天上帝进入我的人生当中。我想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说因为神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从此之后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但是有没有发现，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这种重生的喜乐就开始就是暗淡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你生命当中一些很大的困难你还是没有办法越过，你性格上的软弱你还是没有办法胜过，而且在很多你可能人生当中对你来讲非常大非常大非常难的事情，不管是面临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就是心情上的一些问题，你发现你还是没有答案。慢慢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那种初信主的兴奋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的基督徒就有一种很深的定罪感，就觉得所谓的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当时对主的这个热情怎么就没有了呢？还有的基督徒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定罪感，但是慢慢就陷在一种比较消沉的光景当中，因为看到人生好像没有答案，虽然信主了，并没有像自己当时以为的，从此人生就真的有那么不一样。当然，如果我想我们平心而论，想一想自己的人生，你都会发现，无论怎么样，我信主以后的生命比以前还是要好。我想，就算我以前在那种可能比较黑暗的光景里头，我还是觉着，那我比我没信主之前的生命要好很多，但是却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好。问题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每个基督徒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事情。圣经写下来啊，不是让我们来就是作为一个神学的观念来探讨，圣经写下来是真的来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人生来。我想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状况啊，很多基督徒都有经历过。我们盼望在今天的这篇信息里头能够对弟兄姐妹有所帮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光，你的道一解开啊，就让我们看见光明，就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善道。真的就像诗人所说的，你的道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向着主你的道直奔。主啊，你的圣灵今天就将主你的话解开给我们，然后每一个不管是曾经面临挣扎还现在正在挣扎的基督徒，能够看到主你从天上所预备给我们的福音，所以你已经预备好的福音，带领我们能够走到这样子的道路上。感谢主，赞美，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最近教会一直在查罗马书，罗马书真的是对基督徒生命至关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它是最详尽的把福音的真理向我们讲明。在我们过去可能这就是上星期五我们所看到的，对吧？我们发现啊，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挣扎，就我谈到我个人或者其他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挣扎，其实一点都不例外。圣经早已经把答案写在这里头，因为如果你去看保罗所写的罗马书，你发现保罗，使徒保罗那么伟大的使徒，他也面临这样的挣扎。你看他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或许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太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些词，圣经里头的一些词，好像不是我们平常大家已经习惯用的这些词语或者概念，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个事情，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有很深的体会。他说是已经卖给罪了，底下他就解释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当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良心突然变得非常敏锐？你以前觉得一些事情无所谓了，我做那些事情没有关系，你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错。但是现在你发现那良心就那么敏锐，你面临做了一些就是以前不觉得错，但是现在发现有，现在你做了以后你心里就那么的不平安，对吧？都有这样子一个观念。他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你发现你信主以后，你对你以前自己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一些骄傲，以前骄傲有你会觉得不好吗？你会觉得，有的人也会觉得啊，我如果很骄傲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或许在有的时候他会觉得骄傲不好，但是内心深处里头根本没有觉得骄傲有什么了不起吗？对不对？他会觉得自己的某一方面不错，比别人强，确实他在他的眼光来看他真的比周围的某些人强，所以那个骄傲他觉得非常合理的。但是信主了以后，你发现当你心中再生出那种骄傲的感觉的时候，你是不是内心里头就有一种定罪感？那个定罪感就是这里所描述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们不明白啊，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有这么一个变化，外面就是里面已经更新了，但是外面还有一个被称为肉体的东西，他说已经卖给罪了，他就会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陷在一种非常 miserable 的状况里头，就是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我曾经在以前的教会里头，那个时候跟一些就是有一位姐妹，她就分享了她的女儿啊 ，teenager 就是青少年的女儿，她的脾气很大，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好，就是她当然也是基督徒信主的，她就给她母亲说，她说我也知道这个不好，我也向神多次祷告，为什么就不改变呢？你想，这一个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就对我们基督徒的很多关于祷告、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不对？如果上帝真的像我们所想象的，我照着他的旨意祷告，这是圣经上的话哦，但是照我们所想象的，我照着他的旨意祷告他就成就的话，那为什么他自己觉着不好，脾气很大，他也向上帝常常祷告，但是一点改变也没有呢？所以如果你要不明白圣经里的道路，你就会发现圣经里所讲的固然是好，但是好像就应用不在我的生活当中。而且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看基督徒的生活慢慢就会觉着这是假的，因为你也祷告嘛，你相信的上帝既然是，你不是相信上帝帮助你吗？你今天要祷告让上帝来帮助你除掉一个罪，这是不是符合他心意的？那既然符合他心意的，你为什么祷告来祷告去还是这个样子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非基督徒看基督徒的人生面临这个状况的时候，就会说这信仰是假的，这信仰是假的。但是信仰不是假的，是我们不明白圣经道路真正是怎么一回事。再往下看这个呢，就讲到说肉体，他不是讲吗，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圣经里你如果去看圣经啊，你找不着一个地方它像字典一样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肉体。其实不但如此，圣经里头很少像字典一样定义很多一些东西，因为如果那么一定义，你就会发现它就把这个意义放窄了，它就把放窄了。但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到底圣经里所说的肉体是什么，被称为 flesh。 中文圣经翻译过很多，就是用不同的词来翻译，当然肉体用的是比较多，但是他原来所说这个 flesh 这个在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版里头翻译的非常就是 consistent， 他一直都是这样翻译，所以你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他所说这个肉体是什么。肉体啊，最通俗的讲法是什么，就是天然人。什么叫天然人？天然人耶稣讲过一句话，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什么意思？从肉身，从父母亲那里所生的那个生命就是天然的生命， 这个天然的生命，从小到大我跟着他成长的这一个生命，这个就是肉体了。真的是很简单，肉体就是天然人。所以呢，他当他说到罗马书上说到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他就告诉我们每个人就都是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你不相信吗？其实我们每个人你都会知道，就是一个人小孩子生下来，你不需要去教他做坏事，他自己就会去做坏事。你不需要教他去自私，他自己就会自私。就算你拼命的教他不自私，他还是自私，对不对？不需要别人教的。所以这就叫做天然人，这个就是肉体，这个就是肉体。所以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东西，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那位就是青少年的那位姐妹，她祷告，她里头有这么，她有个这么大的脾气，她怎么样来祷告，让上帝来帮助她解决这个脾气，发现这个脾气还是这么大。那事实上是什么东西没有改变？是她的肉体没有改变，对不对？这个天然人没有改变。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当我们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一直希望上帝来做什么？一直希望上帝来改变我这个天然人，对不对？实际上就用这个方法。你知道现在你不管在美国的书店或者在中国的书店，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书籍讲的是我们人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对吧？那个东西在提高什么东西啊？就是在提高我这个天然人。我以前个性在这方面有缺陷，现在我看书，我通过更新我的想法，然后我今天我这个肉体就有所提高，这个天然的我，原来的我今天就有所提高。但是你知道圣经不用这个方法，这就是圣经跟世界上一切的不管是宗教还是哲学还是心理学本质的区别。世界上的宗教哲学和这些心理学都是试图在修复一个他们也知道不好的这个天然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告诉人生来就是罪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是罪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当人想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喜欢呢？为什么不想去面对呢？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好嘛，对不对？知道自己不好。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方法是想要修复天然人。我们今天看了圣经，我想只要是基督徒就明白这个方法是 futile， 就是没有用的。想要去修复一个已经被罪所败坏的人来讲，上帝不用这个方法，我们也应该放弃这个方法。圣经里所讲的是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是让我们做新造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时候，他就描述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取死的身体中文翻译成，就中文是取死的身体，King James 说 body of death。 什么叫 body of death？ 什么叫做死的那个身体？你知道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今天我们的身体被称为是死的身体。你我好像都活生生的，对不对？一个人不信主，信主了不信主，看着都是活生生的，除非躺在棺材里，那叫死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活人，但圣经上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是被死、被罪和死所败坏的一个身体。它表现在基督徒上是什么一个特点？表现在基督徒的特点就是说，我重生了以后，我里面有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时候我就想活得像耶稣基督，我就想有他那个性情，我就想表现出来就是耶稣所活出来那个生命。但是我发现我这里面这个有一个新的这个人，外面包了一个壳子，这个壳子就被称为在这里这个取死的身体，他好像是死的。我里头想要这么做，他就不响应。当我来教会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头脑上承认上帝多么的爱我，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今天我来到他的面前，我应该尽心真心的来敬拜他。但是我发现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脑子里常常就是胡思乱想，是不是啊？而且当我们唱感谢的时候，常常心里头好像不感谢，所以就会有一种定罪感。如果不明白这个东西是被称为肉体是已经败坏的，我们常常就会感觉来定罪自己，因为觉得你看我怎么不这样子，我怎么不那样子。 上帝的话早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今天还活在肉体里，只要我们还看重这个肉体，我们一定就是活出这个样子。是我们自己不明白，所以努力的想要通过这个天然的我，努力想要来成就上帝的事情，发现做不到。你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重生了，你一定都会经历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至于你是不是经历到一个地步，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倒是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我想如果想一想我自己信主，我信主现在有就是94年11月20号信主啊，95年的3月26号受洗，到今天18年多了。我想一想我过去的这些在这当中的经历，一开始就是经历的重生的喜乐。我记得那时候刚重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读研究生，我们搞化学的有时候去做核磁共振，在那里要坐在那个机器面前等着，然后那个机器把你的这个谱图做出来，我就那么很短的时间，十几分钟、三十分钟，我都带一本圣经在那去边做边看，哇，真的是很喜乐。那时候一同信主的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大家非常热心的给我们学校的那些其他的中国学生啊、博士后啊传福音，真的是满心火热。但是那段时间是持续不久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那个时候内心里头就开始有这种定罪感。这个定罪感怎么来的呢？你会发现你头脑里头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你以前想一想，可能不好的想法也肯定有，但是呢可能也就想完也就算了，对不对？现在一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心里头就非常不安。哎呀，我怎么已经信主了，我怎么还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再往后呢，我记得我就到了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到新城，在新城我开始真正的参与侍奉。其实这种肉体的没有良善是不是还在那里？还在那里。但是我转移了注意力。怎么转移注意力呢？通过侍奉，那是真心的侍奉啊！我在那边教会里待了有四年，那四年当中一直在教会里就是带成人主日学，然后在学生团契里头也是在那个慕道班，在教会也是带慕道班和受洗班，这样后来才带受洗班。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参与这种侍奉啊，侍奉当然给你带来一种新的人生的意义，你觉得你现在是为上帝在做。但你会发现就算在你的侍奉当中，你发现那个肉体那些罪还在那里。比如说如果你今天侍奉的不好，如果别人都觉得你不好，你会怎么样？你当然会很灰心了，对不对？但如果你今天侍奉的不错，周围的人都说你不错，你会怎么样？每个人都一样了，会美滋滋的，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在你服侍上帝当中，你除了为上帝以外，好像更多的原因是为了那个美滋滋的那个感觉。当别人说你服侍好，当别人说你又年轻又长进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觉得那个东西还有一些受用？所以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就算在你的服侍当中这个肉体没有对付，而在你的服侍当中如果还有一些果效，你会发现又有一种新的东西叫做属灵的骄傲。以前在世界上有世界的骄傲，如果我考试比你考得好，那我就比你厉害了，对不对？但是今天的教会里头有属灵的骄傲，我的服侍比你的服侍好，我传福音比你传得好，我带更多的人信主，你都不带人信主，我就比你长进。你看没有，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还是那个肉体。虽然我在那里服侍，虽然有些人我都好多年离开，我又回到新城，有一些人还回头说，哎，当时你对我有很多的帮助，虽然可能有一些价值，但是呢那个服侍说到底还是靠自己，还是靠肉体，还是为了自己好，对不对？但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虽然知道肉体的不好，你虽然知道那个骄傲啊等等这个不好，但是似乎你把它埋在一边不去面对了。所以你没有像保罗这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什么时候开始经历有一点像保罗这样子的事情呢？是再往以后， 当我来到这个教会之后，我后来我开始有段时间我非常想要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你知道这个东西就不能用肉体的任何的努力来帮助你达到了。我如果在人面前的服侍，如果我的智力还不错，如果我的口才还不错，我还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些事情，别人会有很多觉得我还蛮属灵的。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我自己蛮属灵的，因为确实当时有的时候你去做事情，你也是内心里头有一种是为着上帝来做的，有一部分，但是还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属肉体的，为了自己，不知不觉连自己都被骗了。但是什么时候我就开始明白了，当我自己开始真的想要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你今天做的任何的事情，我靠自己做的任何的事情，都不能把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带近一点点，对不对？就说你今天，当我说我渴慕神，这个就不是说一个简简单单好我的教会服侍一下然后就跟神的关系亲近了。我的意思说，我要需要我的内心当中实实在在跟上帝的关系要更近一点，要我自己知道我跟神的关系亲近了，这个你去骗谁？这个我就会发现，当我那个时候去看各种各样的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的书，就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这些书都不能够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有的书告诉你说，你今天你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等候，这应该是不错的观念吧。但是在那里等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告诉你说啊，你如果还没有等到上帝的存在，是因为你里面还有罪。那如果这样子，你就想办法去克服你的罪咯。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罪由不得你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真的想要通过克服罪，想跟神有个亲近关系，你以前当你侍奉的过程当中埋在旁边的那些事情，比如说嫉妒、骄傲那些东西，你发现今天你根本没有办法对付它。就算表面上你压下去说我尽可能不骄傲，但是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到了时候开始就时机成熟的时候，你里面的骄傲油然而生。我曾经跟一个牧师谈到这个事，牧师朋友谈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东西真可怕。他讲他自己了，他说真可怕呀，他说有的时候他就钻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自己人面对这里面的这个己的这个败坏啊，你会发现一点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当你真想要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的时候，很多很多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的，甚至在属灵书籍上所看到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过一本书，有一本书他讲的，他就说，你知道今天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做成了，这本英文书，他说你只要去支取就行了。然后他讲了各种各样的，你这个东西你去支取就行了，那个东西去支取就行了。我当时的光景就是说，怎么支取啊？这问题在于说怎么支取，道理不错，是支取就行了，但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支取到？我今天真要这个东西。如果以前在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靠自己努力就行了，我也不需要真的这个东西。但我今天我真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怎么样才能够得着？我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书都没有帮助我，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但是这里7:25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你知道，当我们在这种黑暗的光景当中，你想要追求神你却没有方向的时候，看罗马书7:8是最大的一个讽刺。因为保罗从刚才的7说我24说我真是苦啊，然后25说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一句之间他就把这个问题讲了。对我来讲，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脱离了？我怎么脱离？当你自己真的想要脱离的时候，你发现没办法脱离，不是他讲了一下就可以脱离的，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明白罗马书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再来看，对吧？ 今天我们看罗马书，我们前一段时间查了，就是一直查到第七章结束，第八章开始他就在这里讲，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看到说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就意思说只要你是重生的，如果对慕道友来讲，你今天你看到这句话，你就说如果就我今天要信什么，如果我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耶稣基督里，他说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应用，很简单的应用就是说只要你在基督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定罪感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应用，这实际上是个表面的应用，却不是这句话的本意。但是这句话是对的，在耶稣基督里没有定罪了。在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小组里头查经的时候，就用这样一个例子，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你今天考试只考了2分，但满分是1万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啊，满分是1万分，你只考了2分，但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神就给你1万分。哇，这么好，真的这么好。所以呢，你就知道在教会里常常有一些，当我们所说讲的东西叫做律法的观念。什么叫律法的观念？律法的观念就是说，今天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要求基督徒你要自己去努力，如果你不努力，你知道上帝的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你，如果讲到你不努力，上帝就不够喜悦你。如果是这样子来讲，就言下之意你要去努力不犯罪，努力更圣洁，努力更多的服事，然后上帝才要喜悦你。这就叫律法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之下，人就是永远的处在定罪当中。因为你今天可以去努力，但是你永远努力，你再去读一读圣经，你发现自己还是达不到圣经的要求，对不对？有谁今天在这里站起来，不要说有在这里，就是今天把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放在一起，今天问这个问题，有谁你今天做的已经达到圣经的标准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今天不能这样子讲，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要达到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上帝才够喜悦你，这不叫福音，这叫律法，对吧？所以今天他就没有定罪了。但你知道圣经里头啊，罗马书讲这个不定罪了还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讲到这个定罪啊，他说 condemnation， 在第七章的时候啊，应该还不是第七章，在罗马书第5章的时候，他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因一人犯罪就定罪。这就讲到的，这定罪是针对他前面所讲的这个观念。你要去回头看罗马书第5章的那个定罪是什么意思，在亚当里头，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全人类都死了，全人类都死了。那个死了不是说都在棺材里，对吧？我们一般人说棺材是肉体的死亡，他说他因一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这个东西就被称为定罪。就意思说，今天当上帝说你不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吃的那一日就必定死。今天当亚当他去吃了的时候，他今天就被定罪了，你知道吗？他今天就死了。这个死就是指他今天跟上帝就断开了，他就不能从这一个一切众善的源头，一切好东西的源头那里自由的来领受上帝的一切的恩典、生命、能力、智慧、祝福等等等等，他今天得靠自己。所以当今天他这里讲到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还不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今天不再认为是一个罪人了，他的意思说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原来因着亚当犯罪所造成的这种人类的这种败坏的光景跟上帝隔绝的光景，我们再也不在其中了，这叫做不再定罪了。因为他底下就讲，他说因为赐生命 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是不是就在解释上面那句话，什么叫做就不定罪了？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人重生了以后，你今天觉着我里头想要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但是外面这有一个身体他不能够做到，你里面想去做的好事不去做，外面却去做里面不想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就叫做定罪。他所说的定罪就是这个，当人还陷在罪和死的律的光景当中的时候，这就叫做定罪。什么叫罪和死的光景？今天一个人会去犯罪，身不由己的去犯罪，犯完了罪之后，会罪会带来公价，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就是罪所带来的所有一切不好的这个后果就在我们的身上发动，这个就叫做死。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有脱离过这个律，对不对？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如果你今天啊，一个人常常任由自己的脾气，今天他跟一些就他确实他内心里头也不是总想要伤害别人，但是他的脾气很大，所以今天他就是很亲爱的人，他到了时候他就是那个脾气发出来，他就把他很深的很深的伤害了。你知道这个发完脾气，你的脾气过了过后会有恶果的，对不对？这个恶果带来的比如说人跟对方的关系不好，然后自己里面的那种犯罪以后的犯罪之后等着清醒过来了，那种定罪 guilty 那种定罪的感觉不好，然后因着这些东西还带来自己的生命有问题，身体有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称为罪和死的律，都是在这里头，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件事情。他这就为什么他在这里讲律 law 就好像重力一样的，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你相信不相信重力，你今天在地球上是吧，你就在重力的影响之下。你如果不信吗，你从那个 Sears Tower 顶上走下去，你看一看重力有没有在那里。这个律是由不得你自己相信或者不相信，它都在你的身上在作用的。他这里说罪和死的律就是这样子，只要在亚当里头，每一个人都是从亚当这里生出来的人，这样子只要在亚当里头的人，所有的人都脱离不了那种犯罪然后过后犯罪带来恶果这种律，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东西。但今天他讲什么？他讲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今天这个罪和死的律还在不在？这个律还在，但是我却可以脱离。但是怎么样脱离？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头就可以脱离。这就好像重力，重力在地球上都有重力的，但大家有没有坐过飞机啊？那么重的铁家伙居然可以飞到天上，而且飞那么远，飞那么高，飞那么快，是因为没有重力了吗？当然不是没有重力了，那个飞机一停下来，或者就算直升飞机那个桨对吧，它一停下来马上就掉下来嘛，对不对？所以重力还在的，但今天有一个新的律，这就是当人发现这个飞机的这些飞行的原理，所以通过一个新的律就胜过了旧的律，就可以所谓脱离罪和死的律。不是说罪和死的律今天就不在了，而是今天你在一个新的律当中，这个被称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意思说今天这个东西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因着圣灵在信耶稣基督的人里面所做的这样子的工作，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脱离原来的那个律。所以如果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你会信主以后你就靠着自己原来的那个天然人。为什么我们会靠天然的人？因为我们天然人是我们靠惯的，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在靠那个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靠那样子的人？我们都知道只能靠那个人，所以当我信主了以后，我不由自主的还是在靠那个人。但是如果你在靠那个人的话，这叫做靠肉体，这个就没有办法脱离罪和死的律，你就活在罪和死当中。所以做基督徒啊，做基督徒的生活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就是最令人沮丧的，最令人沮丧的。 如果你今天刚信主，你还不觉得沮丧，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多么厉害。等你再往做基督徒时间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逃脱他的掌心，靠着自己。然后第三节，他讲到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句话如果你去看和合本，你真的有点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好像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他所讲的这个似乎就不知道该怎么应用。比如说，接下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八章四节就讲的是目的，为什么上帝要做前面的事情，目的就是让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意思说，你原来不是信主了以后，你内心深处想要做律法，上帝的律法所要的那些事情吗？但是做不到，因为外面有一个肉体。但今天上帝要做前面那件事情，八章三节所描述的事情，就是要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他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这么样子，你再回头来看第八章三节，你会发现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好，中文在这里当然就有点不清楚，到底是肉体软弱还是律法软弱。我看了英文，他说是 It was weak through the flesh， 是指律法因着肉体所以律法软弱，对不对？是律法软弱，律法因着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不是在讲我有所不能行的，他讲的律法有所不能行的。什么叫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圣经里所描述的，当十诫里头这个写出来，今天十诫虽然写出来是上帝的话，那上帝的话写出来难道还有不能够发生的吗？律法就不能发生，律法软弱。但是律法为什么软弱？他讲因肉体软弱。如果不是我们人有一个这个肉体，有一个天然的这个我，这个已经被败坏的我，那律法就没有问题了嘛，对不对？律法是因着肉体软弱所以做不到，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这个似乎也明白，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人呢就好像其他的罪人一样。当然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罪，但是耶稣的身体也是一个软弱的身体，他为什么会饿？他为什么会累？对吗？这就是跟我们人的天然的身体是一样的。这一段也看懂，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就看不懂了，因为这一句话跟下面的那一句话就连不上。如果你非要解释他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你也可以解释通，但是解释通了以后发现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子做就可以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他讲得更加清楚， King James 钦定版，他说 For sin condemned sin in the flesh， 他其实都没有说做了赎罪祭，直译的意思说因为罪的缘故他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刚才不是讲到说嘛，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但是今天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他让他成为一个罪身的形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定罪罪，对不对？ Condemned sin， 就是说你可以这么说，那个 condemn 的意思啊，在法律上的意思就是 judge against， 就你今天上法庭，如果法官说有罪，这叫什么？ judge against 你，就对你不利嘛。但是说无罪，那就是对你有利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上帝让耶稣基督来啊，不只是让我们这些他来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所以担当我们的罪，不只是那一个。他是什么？他是通过他来，他把所有人的罪今天都接受到他这个身上。你如果可以想一个很大的吸尘器的话，他把所有的那些脏东西最后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全吸到他那里头去了。 然后上帝今天就定罪了他的儿子，但是他定罪他儿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今天装了所有的罪，所有人的罪都装在他里头，他今天是不是就是定罪了罪？他今天就 judge against 这个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就让我们明白了，哦，原来神今天让耶稣基督来，他就是来解决我的问题的。我原来不是在罪和死的律中吗？我被陷在其中，但是今天呢，耶稣来，他把我身上的罪全接到他身上，然后上帝就定罪了这个罪。如果定罪了这个罪之后，是不是这个罪在我的身上就没有权势了？那我们要再来往下看，他说接下来他说，上帝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说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看没有，接下来这个让律法的义成就在基督徒身上不是自动的，你必须有个条件，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你知道当你讲到这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时候，我如果去看很多很多的属灵书籍，或者在听别人讲到，你都会发现到底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因为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是想知道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你不会说是只是有一个解释让我觉得哎，听上去还算合理，你就算了。如果那样子的话，那你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呢，对不对？如果你真心想要解决的时候，今天当别人给你讲的时候，你就要讲，你就想要听到一个地步，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在我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到底在我的身上怎么样发生，到底什么叫做不随从肉体，到底什么叫随从圣灵。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讲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或者大多数人都会怎么去理解，我们会理解我们今天需要顺服上帝，顺服圣灵。所以圣灵感动我们今天要去关心别人，我们就得去关心别人。如果是今天圣经上这样子讲，对不对？圣经上这么讲，我们基督徒应该这么去做，我们就去这么做。很多人都会这么去理解问题，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理解里头有点问题在里头？如果这样子就能解决问题，这不就等于说我今天我靠着自己，我只要努力去顺从圣灵，顺从圣经，那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这样，那不就又回到旧约的光景里头吗？如果这样子，那要耶稣基督来干什么？我不是自己都可以做到了吗？如果都做到了，我今天为什么还有问题呢？对不对？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今天你去理解圣经，看新约的时候，你如果看来看去，最后你发现有些事情啊，最终来讲是需要靠你自己做才能够做，才能够完成的，你已经理解错了。因为你理解到的是靠我自己去做，但是整个新约圣经里头，大家都知道新约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中心点是什么？今天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耶稣基督做什么。如果你在这当中看不见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最终就变成你我去做，这个救恩的重担就在我的身上。如果救恩的重担在我身上，我就还在罪和死的律当中。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这样子照着刚才的那种，你去顺服圣灵，你可以试一试看看那个行得通行不通。这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在 CS Tower 顶上，我不相信有重力，但是我走下去你试一试，一样的道理。你只要去这么去走，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你最终还是因为说来说去还是要我去做，如果我不去做马上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这个意思。直到什么时候我开始明白，就是当我们所讲的这个灵魂体的观念，灵魂体的观念。大家不要觉得灵魂体的观念是很好像是我们教会，当然过去三年才开始讲，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教会的某些人的发明。如果你去稍微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你就会发现啊，当然这些属灵的书籍最终来讲都是因为看了圣经，圣经里这么讲的。但是如果你去看以前的那些圣徒，多少都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不是一个新发明，只是我们没有听到而已。我以前也看过这个，但我以前看尼若生的那个属灵的人，当他讲到灵魂体等等等等，我越看越糊涂，我越看越糊涂，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样的事情。但实际上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却是非常重要的。 他其实就是讲我们人生人分灵魂体三部分，这圣经很清楚的讲，重生前我的灵魂体三部分都有问题，没有一部分是好的，没有一部分是好的，就是说人都已经完全败坏了。但是我重生的时候，我到底得着了什么？只是我在教会受洗吗？只是我相信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吗？有的人做很多次决志祷告，但是还是没有重生。重生的时候就是说，当我真正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时候，我今天得着了一个灵的更新。用基督徒通俗的话说，我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但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通过他的灵赐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说，从肉体生的就是灵，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见神的国，对不对？就是重生，重生就是我的灵重生了，被重生了，得着了圣经上称为的一个心灵。这在旧约圣经以西结里书里头已经清楚的预言，在今天新约时代，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既然有心灵，就意思说我重生之前的那个灵是什么？旧灵。然后圣经上讲了说，你们既是儿子，他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你看没有，我所得着这心灵还不只是一个心灵，乃是基督的灵。所以当我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听到这一点你会有什么感觉。有的人当然已经明白这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了，还有的人可能在头脑当中知道我得到一个心理。但你要知道，当我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我里头有一部分已经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了。我以前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但你知道他所成就的事情好像离我很远，在他的宝座那里，在上帝那里，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的光景，我还是这样子面对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当我今天明白原来他的灵今天在我里头，你知道主耶稣讲一句话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我今天我之所以活着是靠一个灵，靠我里面的灵，那我今天里面的灵是什么？乃是耶稣基督的灵。哇，我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身上。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也需要靠一个灵，那个灵是什么？那个灵就是基督的灵嘛，就是他自己的灵。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行走，他活出上帝儿子的形象，他当时靠什么样的生命？他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因为他的肉体刚才说仿佛最深的形状，跟我们人一样的也是软弱的，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那个灵是他里面靠着他里面的灵和圣灵。那我今天如果重生，我如果是个基督徒，原来我重生的那一瞬间我都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了，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灵了。如果是这样子，那我的人生岂不应该完全不一样吗？我以前就不知道这回事。那尼托生弟兄当他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就是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好像什么，你到书店里你去买书，有上下两册，你把钱付了，结果你只带了上册走，到后来你发现你原来下册没有带，你该怎么办？你回去取上册，但你取上册取下册，但你取下册的时候要不要再交钱？不用交钱了，你钱都交过了。那这个钱是什么钱？这个钱就是当你悔改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这个咯，对不对？所以我这时候我是信主15年之后才开始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前面的15年当中的挣扎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我实在不知道我信主的时候到底得着了什么。虽然也有人说信主以后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好像不够具体，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应用。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还是没有信心。说来说去就是在你的感觉当中，你觉得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软弱的人，原来还是那个旧人，你做什么事情都在靠你自己天然的人在做。所以看来看去，最后不知不觉你就觉着耶稣好像没为我做什么，他除了为我罪死了，他今天坐在宝座上，今天我的生活当中的问题，我在基督徒人生当中的问题，他好像只是要求我去做，但是他不给我帮助。这个不是耶稣的错，这是我们在律法之下的光景，是我自己还在律法之下的错。 对不对？所以一旦你明白这一点啊，我要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来应用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刚才反复强调的，你要从神的话里头看到说，你只要是重生了，或者如果是非基督徒，你今天想要重生，你到底要什么东西？今天就是要耶稣基督的这个灵在我里头，我以后一切的我生命存活就是靠这个东西，对吧？但是呢，我在做决定，我是靠什么做？我们知道一个人有灵魂体三部分，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你今天做决定，你就在靠你的魂在做，自由意志就在你魂里，思想感情意志在这里。但是呢，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来讲，今天你可以有两种做法，没有重生的人只有一种做法，因为灵里头跟上帝是断绝的。但是重生的人，我今天得到基督的灵，我的魂在中间做选择的时候，我今天就好像在这里可以向左边看，也可以向右面看，当更准确的来讲，应该是向里面看还是向外面看。如果我向外面看，我看我通过身体在接触地上的事情，我所经历到的就是罪和死的律，就是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刚才说肉体就是天然的人，在我原来的那个我里头没有良善。当我去认同我这个原来的我的时候，我就发现里头没有良善，我就是一直就是在失败当中。但是当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自由意志，在我的自由意志之下，我可以去看我的灵的时候，原来耶稣基督给我把一切的事情都做成了。我今天只要来跟这个灵来认同，我就跟神、跟圣灵、跟耶稣基督、跟天上的事情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你的魂就好像这个开关一样，你的开关向灵这边，这就叫做体贴圣灵。刚才说的顺从，那个如果是开关向身体，就是向这个身体，就是指天然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那么这个时候你所感受到的就是那个失败。这就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前面讲到这里是律法的义。刚才不是把罪定罪在肉体里头了吗？你可以想今天罪在哪个范畴里头。当耶稣基督好像那个大的吸尘器，把所有的脏东西都吸在当时当他在地上的吸在他的肉体里头的时候，上帝定罪了这个罪，今天这个罪就被限制在这个旧的这个范畴里头了，对不对？现在旧的范畴里头。所以当他讲到说当上帝这么做的时候就容易了，我们就容易了，因为他说只要你不随从肉体旧的那个范畴，顺从圣灵，实际上你去看英文，他并没有说圣灵 after the spirit， 原来也没有大写小写，其实也不需要分到底是圣灵还是我重生之后的灵，因为我重生之后的灵跟圣灵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今天呢，我所谓说顺从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往下面的经文看，你就可以看到了。因为随从肉体，刚才说随从肉体，随从的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随从灵的人体贴灵的事。什么叫体贴？中文翻译的体贴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体贴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想做什么事情，你体贴他，那就意思说他想做的你总是帮他去做，对吧？中文翻译的更有这么一个意思，但我觉得 King James 照着原文的意思翻译的更准确。他所说 mind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mind 就是去想这个事情，去想这个事情，考虑这个事情。当他前面说的随从，就是第八章第四节里头，他说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你知道那随从那个词，很多的圣经版本把那个翻译成啊，什么叫随从 ？According to， 根据就看清楚了。就是说今天到底律法的意义怎么样成就在我一个基督徒身上，就看我生活是根据那个灵还是根据肉体，这就容易理解了，对不对？因为我如果根据灵，我的灵是新的，是耶稣基督的灵，我只要根据他。那么他是不是活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如果我今天根据我的天然的我， 我的感觉，我的思想，我的什么，我以前的那个，我只要根据这个，那我活出来不就是原来的样子吗？所以当他这里说的 mind 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我今天我想要所谓顺从圣灵，他解释说顺从圣灵，你就去顺从灵，你今天就是去想他的事情，或者根据他来想事情。那根据他是想事情怎么样，根据他来想，我就开始明白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我当我这么样，当圣经里这样子说的时候，他要让我根据什么？他要让我根据是我天然的我吗？不对，天然的我是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到底什么成了新的了？我的灵是新的了。所以我今天想问题，我做事情，我都要来根据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他的灵在我里头，根据这个来做。所以当你今天面临人生当中一切的困难，不管是学业的困难，还是自己的疾病，还是自己性情上的错误，还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今天应该根据什么？我应该根据说我里面有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这就为什么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听明白我们所讲的这个，他就那么样的兴奋，原来我今天是活在这世上，今天不再是我活着呢，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到底在讲什么？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今天你开始根据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新东西开始思考问题，想问题了。所以今天当你面临挑战的时候，没有关系，天然的我很软弱，或者天然的我不软弱，软弱也好，不在这方面不软弱也好，把天然的我应该放在一边，我今天根据我这个新我耶稣基督来响应。那耶稣基督面临这个困难，他有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就为什么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是他天然的我能够凡事能做，是靠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以前想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总觉得这句经文离你很远。因为耶稣基督当然什么能做，但我不行。但问题是耶稣基督的灵今天在我的身上，那我不就可以了吗？再往下看啊，体贴肉体的英文还是翻译成 carnally minded。 你如果根据你的肉体，前面已经解释了，根据你的天然的人去思想问题，就是死，死就是罪的工价，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伤心，一切的失败，一切的软弱，就是这个东西。原因就是因为我根据我天然的我在想问题。但你今天如果根据灵来想，根据基督的灵，根据圣灵来想，那带出来的就是生命和平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来。然后底下说体贴肉体的，就说如果你根据你天然的人去想问题，他说什么？就是与神为仇，天然的那个人不服上帝的律法。因为天然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知道，非基督徒也知道，天然的那个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怎么可能顺服上帝的？怎么可能上帝说这个我就这样做，上帝说那个我就那样做？我们天然的那个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想要怎么去做就要怎么去做，对不对？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不就是从这里造成的吗？他说天然的那个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什么叫不能服？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今天你想要服神的律法了，但是那个天然那个肉体，他想要去服的时候发现不能服。神说要谦卑，柔和谦卑，然后我们基督徒如果用肉体的方法，就会去用一些动作，用一些言语来表现出那种柔和谦卑的样子，但你知道那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肉体在那里做，只是一个空壳子，他只是这么做，但有一天来讲碰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柔和谦卑全都不见了，因为那原来就是假的。但是如果是从神那里来的柔和谦卑的话，那就是从里头，从耶稣基督那里头做出来的，不是耶稣基督里头活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天然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如果你今天还在用肉体的思想来想问题，不能得神的喜悦。当然他这句话他真正所讲的实际上是指没有重生的人的状况，我就不仔细来讲了。然后底下还有几句要把这讲完。你知道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啊，道理上是很简单的，因为你仔细去看罗马书啊， 你就仔细看到底罗马书里头讲到上帝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你看来看去啊，如果你看到第八章为止，你基本上看到神就向我们有一个要求，因为耶稣都做成了一切，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在肉体里头，在天然的人里头做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今天上帝就要我做一件事情，这个一件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前面所说的 spiritually minded， 根据你重生的灵来思考问题。所以今天面临一切的问题，你怎么样反应，你根据你在里面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这件事情来反应。如果你只要这么反应，问题都解决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么释放出来的。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spiritually minded is life and peace， 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但你当你去试着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很简单的事情，但简直不可能，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当你面对的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你今天你心里头或者头脑上开始明白，我里头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但是你去反应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我怎么还是根据我天然的那个我才去反应这个事情呢？好像很简单，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我偏偏就是做不到。底下八章九节就开始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来做，到底怎么来做。你如果没有看到后面的，你只看到前面的，更看懂了，你就会发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做成了一切，而且还放在你里面。然后上帝接下来就等着说，我看你到底是属灵还是属肉体，因为今天不就要靠我，我要属灵的来看吗？但你发现我还是做不到，上帝都做成了又放在我里头，我还是做不到，我还是忍不住用着天然的我去反映问题想问题。八章九节就告诉我们，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看着这么简单，却偏偏是天然人做不到的。天然人就是做不到，天然人就看到的感觉到的就是我自己那个我，他怎么能够知道他里面我里头有个重生的灵是基督的灵，我能感觉到吗？我感觉不到，我怎么知道有呢？除了圣经告诉我我里头的灵是已经重生的时候是基督的灵，还有谁告诉我？我的感觉感觉不到他。但是呢，当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要领受圣灵？为什么你看那些门徒，他们在耶稣基督都已经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他们已经受圣灵，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重生了。他们在地上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他们跟随耶稣但是没有重生，因为重生就是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他们不能重生。但是当耶稣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对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就重生了。但是你看他重生了以后，他们还是去打鱼，他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等到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就变了。所以圣灵来是干什么？圣灵来就是帮助这个软弱的肉体，肉体就是凭眼见，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来用信心来看一个看不见的事情。你重生的人你看不到感觉不到，但是当圣灵来他在你里面给你启示的时候，你开始就知道这是真的。你知道这句话吗？这句话无论如何我讲，再给我五个小时我讲了还是不能够把它真正讲明白的。这句话就说耶稣基督这个重生的灵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已经在里头，只有圣灵来亲自在每一个人里面来做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明白。因为我说这个明白不是头脑上明白，头脑上明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就算明白了最后活不出来。但是当今天圣灵在你里头，你就开始你内心里头真的这么看问题了，你内心里头真的这么看问题，你发现你活出来真的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工作不是人靠自己的天然可以做的，这就为什么要神的灵，为什么门徒要领受圣灵。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今天没有重生，我里头没有那个新的灵，没有基督的灵，我不是属基督的。他说基督若住在你里头，心里头，因为有基督的灵在我心里头嘛，身体就因罪而死，就是外面这个壳子，原来的天然人因着罪已经死了，陷入在死的光景当中，但是我的灵，中文翻译成心灵，我的灵却因义而活，因为我的灵今天就是活着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灵，他是完全公义圣洁的。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今天原来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经历耶稣基督经历的一件事情，圣灵如何让耶稣基督当时从死里复活。今天基督徒要想过得胜的生活，就是让圣灵把我里面重生的时候得着的耶稣基督的那个灵，那里头的生命释放出来，释放在我的天然的人里头。所以我今天虽然还活在地上，好像是一个天然人，但是不再是天然人了，乃是有上帝超自然的大能在我里面来带领我，给我力量。只有这个方法。所以如果我不明白这个方法，我就只能靠自己的天然的我去服侍上帝，去活基督徒的生活，一定失败。但是如果你今天开始用圣经的想法，明白圣经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是什么，我开始在这里面更新我的思想，我开始真的不再按天然的我来看我自己，用新造的这个我来开始看问题，我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所以不是上帝没有听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姐妹的祷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早已经把答案都预备好，都已经给了她。但是当她不明白的时候，她在通过天然的我想要胜过天然的我有的那个脾气，那个是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上帝不是没听她的祷告，上帝早已经把答不但听了祷告，把答案都已经给了她，是需要我们自己活在其中。好，今天就在这里结束，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预备何等宝贵的救恩。原来你真的不是说要让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要活出基督徒的或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你乃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圣灵帮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 活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真理真的不是人的言语可以讲明白的，只有当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只有当我们愿意来更新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愿意来放弃那个天然人的努力，当我们不再靠自己那个己要想要成就你的意义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把这样子道理清清楚楚的显明在我们里面。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对你有渴慕的心的人。哦，主啊，真的是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每一个想要得着耶稣基督生命，想要活出耶稣基督生命，想要更多的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走在主你的正道上，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主，感谢你，赞美你，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